各位同学们，我们来到教会论宣教学的第十八课。上一课我们在讲圣经的离婚观，我们提过了生命记第24章1到4节，我们提过了马太福音第19章第9节。现在我来读一读马太福音19章第9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淫乱呢，乃是耶稣禁止离婚的一个例外的一个的条件。那所以呢，有一些的传统的教会呢，在这个离婚方面呢，他们就说有对方犯淫乱的时候呢，就可以离婚的。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的第24章第5条是这样说的，婚约之后所犯的通奸或淫行，如在结婚之前被发现，清白者的一方有解除婚约的正当理由，结婚后犯奸淫，清白者一方可以提出离婚，并于离婚之后是犯罪者一方如同已死，与他人结婚乃认为合法。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清楚的说法。那我个人呢觉得呢，这个呢就虽然它不是完全的错误威敏斯信仰告白不是完全错误，可是呢有一个因素呢没有考虑进去。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教牧神学的老师是亚当斯，就是圣灵的劝诫的作者。那他也写了婚姻辅导学这本的书那他就这样来提出的。他说，是的，主耶稣的确在马太福音第19章第9节呢提出一个离婚的一个可以容许离婚的一个所谓例外的个案，就是淫乱。好，那当然这里是指基督徒与基督徒结婚其中一方犯了淫乱。不过呢，马太福音第19章第9节呢却必须要从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18节这一段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太福音18章15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等等。那所以呢，这个教会的管教或者纪律呢是有先后次序的。第一是面对面的一对一的面责，二是带两三个见证人，第三是告诉教会，第四是教会官方的正式的采取的行动。所以既然呢基督徒犯罪得罪基督徒那个被得罪的那一方呢有这个义务，第一步呢是直接跟他讲所以呢在婚姻里面发生的淫乱呢也不例外亚当斯就是说呢，所以当耶稣说到人不可以休妻，除非是淫乱或者是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那很明显这里有个淫乱的例外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那亚当斯就说呢，这个若不是为淫乱呢，当然就是指若不是淫乱而不会悔改，不听教会的劝告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8章的1、2、3、4步已经走到第4步了。因为假如犯淫乱或者犯任何的罪愿意悔改，愿意跟配偶认错的，圣经的一般的真理的教导就是要彼此的饶恕，要彼此的饶恕。所以很明显的这里是指淫乱而不悔改，淫乱而不悔改。所以基督徒呢还不是可以说对方一犯淫乱了马上呢就办离婚手续的。那我知道在这方面呢亚当斯用马太福音18章来解释19章呢，就让基督徒之间，就基督徒丈夫跟基督徒夫妇之间离婚的那个例外的个案呢，那个范围又缩小了一点就是说不是主动的离婚，乃是呢被教会已经开除了。好了，现在呢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前书第7章，哥林多前书第7章。 这里呢，保罗提出两种的离婚的情况，或者是两种关于离婚的教训。第七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至于呢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那这里呢，保罗说，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保罗说，不是我说的，主耶稣清楚地教导过了，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那当然啊，保罗这里不需要再提这个淫乱的这个例外的个案了。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那十二十三节啊，一直到十四十五节呢，这里呢，保罗说，不是主说，我对其余的人说，我说，不是主说。那保罗说，我说不是主说呢，不等于说保罗跟耶稣基督呢来顶撞啊，不是的意思，不这个意思啊，而是说保罗在这里处理一个其余的人的，就是另外一种的个案，是主耶稣没有明文的处理过的，就是基督徒有非基督徒的配偶。那保罗说呢，不可离婚，不可主动的，基督徒不可主动离婚，为什么呢？第十四节说了，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这里说这个基督徒啊，在一个家里面，那我们可以这样来推论呢，保罗在考虑到的当然就是一对夫妇结了婚之后，其中一方信了主了，那所以呢，这个没有信主那一方呢，他从来没有意料到他的配偶将来会信奉基督教了啊。那这里说呢，不信的一方呢，就因着信的那一方呢，成了圣洁。那什么意思呢？那当然不是说他不信耶稣也成圣，也成为一位神称义成圣的基督徒，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成圣这个词呢，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所以是分别出来。不然第十四节下，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那同样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在家里，他的配偶不信，配偶成分别出来，他的儿女们呢也是圣洁的，就是也是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的。什么叫分别出来呢？我想我们可以从福音书，或者再早一点从摩西五经看呢，信徒的家人呢都是从世界上分别出来，进入到这个有形的教会，旧约称为约的子民啊，新约我们可以称作有形的教会。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有形的教会里呢，有福音可以听到，至少在家里有一个基督徒啊，所以他们是可以听得到福音的，有福音的见证在他们的家中。何况呢他们就是在这个教会的大圈子的范围之内，就他们这些不信的家人呢，就已经在一个可能听得到福音的那个大范围里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不要跟他们离婚。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呢，都不必屈书啊！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的。那这里说，假如不信的那方要办离婚手续呢？保罗在这里吩咐基督徒说：“由他离去吧。”保罗在这里呢，没有说基督徒也要坚持的保存这段的婚姻，由他离去啊 ，Let him go， 让他去，让他离婚。无论是弟兄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屈书。那这个屈书这两个字呢，中文呢翻得比较别扭哈。 啊，所以在这里也难怪呢，很多的牧师、传道人、负责同工啊、长老们呢啊、就没有看到这个意思。屈束呢，原文是受捆绑，原来是这个意思的。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受捆绑。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不受捆绑。什么叫做不受捆绑或者不受约束呢？啊，弟兄姐妹，我下面要提出一个的解释呢，可能跟很多教会的传道人啊、负责同工、长老、执事们的看法呢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呢，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圣经在中文的翻译本呢没有把这个不受捆绑这个意思呢翻出来啊。假如我们真的愿意接受第十五节说的是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受捆绑这个翻译的话呢，那最自然的，从上下文来看，最自然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由非基督徒去离婚，遇见这些事情就不再受这段的婚姻或者这个婚约捆绑了。神要我们和睦的，我们就不再受这个婚约的捆绑。那什么叫做不受婚约的捆绑呢？最自然的解释啊，从上下文来看，从字义来看，就是这个基督徒他是为了对方那个非基督徒他要提出离婚，基督徒听了圣经的教训让对方离婚，接纳这个离婚的事实，他就不再受这个婚约的捆绑。只有一个自然的推论结论，就是这个基督徒是可以再结婚的。我再说这个结论呢，可能是很多的福音派的传道人啊、长执们、负责同工们呢不能接受，有可能是因为中文翻译啊这里呢有点的没有那么的清楚。第十六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就是说你不要主动的去离婚，对方主动要，那我们让他离婚啊，我们就不再受这段婚约的捆绑了。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就是说当神呼召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信主了，我们已经结婚才信主的，那我们就不要提出离婚。只要对方愿意跟我们同住，和睦的同住，我们就要好好的做一个好的丈夫、好的妻子。顺便在这里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信主之前，我是主，我是指半途人生的中断信主的，信主之前所犯的罪，包括离婚，包括淫乱啊，和信主之前所犯的其他的罪，从杀人到撒谎到忧虑到苦毒，离婚、淫乱、杀人、撒谎、苦毒、不饶恕别人、忧虑，在神看来都是罪。那弟兄姐妹，神称罪为罪，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罪人的罪孽。离婚和淫乱也不例外。我们中国跟华人教会可能受了啊19世纪维多利亚女皇时期的英国跟美国的道德伦理的观念，就是说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比较严谨的英美的中产阶级的基督徒的伦理观呢，对性伦理的一些的问题特别的敏感，但是呢，对有其他一些事情呢，比方说奴隶制度啊、环保啊，却特别的不敏感。因此呢，我们在无意中呢，就把离婚、淫乱啊，把它看成呢是各种的罪里面比较重的罪。因此呢，犯了这些的罪的弟兄姐妹，特别包括在信主之前所犯的呢，在教会各种的安排、各种的规条之下呢，这些的弟兄姐妹呢就成为次等的公民了。 那至于一个离过婚的弟兄可不可以当传道人、牧师、长老、负责同工呢？这个是由不同的教会自己来规定。我看今天在我们弟兄姐妹在这种的世代里，蒙羔羊的宝血洗净这个大前提之下呢，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权利来执行一些比较严谨的原则？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实行一个比较有恩典的原则，来让有羔羊耶稣基督所洗净的他的羊群呢、里面有神的呼召，有神的恩赐，都可以被选召出来，做传道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教导的，做辅导的，做宣教的等等。离婚有这个淫乱而不悔改这个的例外的一个的情况，所以那个基督徒他犯了淫乱，他不悔改，他最后就被教会开除，教会要把他当作是税吏跟外邦人。到了这个地步呢，这一位就不再是基督徒了。我们不能说啊，他是基督徒，他还是弟兄。不是的，他现在在人，在教会的眼中就不是基督徒。所以这位弟兄呢，淫乱而不悔改，又被教会开除的呢，或者是姐妹呢，她现在呢就进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四到十五节这个情况里面了。好，所以呢我们的结论呢就是说，所有在圣经里所容许的离婚，在这些情况之下离婚的基督徒就可以再婚，都是被动的离婚，都是对方不是基督徒，或者对方是淫乱而不悔改，而且是对方所主动的。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三的题目，就是校园团契跟福音机构。今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呢，已经是经过了大概60年的西方的福音机构跟校园团契蓬勃的兴起的一段的辉煌的历史。假如是我们今天是活在200年前，在19世纪就是玛丽逊到中国清朝的时期呢，那到中国宣教的大部分都是由教会宗派差派的，有路德宗的、圣公会的、长老宗的、公理宗的，有浸信会的、卫理公会的，后来呢还有宣道会呢、播道会了等等。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往往呢有很多的事工，从校园学生的福音工作，到福音的广播、出版、神学教育、基督徒的企业、基督徒的慈善的救济的工作等等呢，都不是属于教会的，都不是属于宗派的。那我们往往呢，很多基督徒呢都不是由教会传福音带领我们信主的，我们往往是受到基督徒个人的传福音，或者是一些非教会的独立的团体的福音工作而信主的。而华人教会跟美国的福音派教会一样多年来缺乏一个整全的合乎圣经的一个教会观所以呢我们很多的事情呢就看不清楚的，我们就把一些独立的机构看作是教会。我们前面讲过一次，我们说耶稣基督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保罗说耶稣基督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这个词呢 homologeo 呢应该翻译为任性。那我们华人教会大部分的福音派的教会大部分都是非任性的教会，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教会，我们所属的教会或者宗派或者是骗等等呢，都没有一个正式的信仰的宣告、信仰告白、信条或者是信仰的历程。我们也不要求我们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等等们呢任性 一个信仰的立场书。因此呢，我们在教会论这一块呢，很多时候都是交白卷的。十九世纪，自从玛丽逊1807年到中国自从这个戴德生在1865年成立了中国内地会，在中国的宣教士工西教士冒着生命的危险到中国来他们很多都是两夫妇甚至孩子们像玛丽逊全家都埋葬在中国的，玛丽逊全家埋葬在澳门今天他们的坟墓还在那里。他们的委身是很值得我们去效法，也是值得我们去为他们感谢主的。可是呢，正如前几课我们讲过，在16课我们讲过好像这个穆德先生 Mott 为了争取圣公会的主教参加1910年的苏格兰的世界性的宣教大会，就把信条、信经、信仰告白、信仰立场这件事情呢就搁置那这个呢可以说是代表着19世纪末很多比较实用主义的实务的宣教士的看法，就是说不要再谈这些的信经的事情。因此呢中国教会多年来，也就是说100多年来呢，对信仰立场这件事情呢是不重视的，是不重视的。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背景，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事实。从今天，从今年，从这一代开始，我们好好的去设立一些我们的信仰的立场，也不要过分的狭窄，也不要过分的松散，不要在圣经论方面让步，不要在非常细的细节上面太过的坚持。好，那这是一方面。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论是在大学的校园，或者是福音广播等等基督徒的医疗工作基督徒的印刷圣经等等很多的事情呢，这个工作上事工上的需要呢是大过于一个教会可以承担的，所以呢福音机构呢有它存在有它兴起的必要特别是印刷圣经或者是广播事业医疗施工，这些呢都一般都不是一个教会可以承担的。有的时候有些宗派比方说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在美国不同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长老会医院在纽约那是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在休斯顿有卫理公会的医院当然在美国南部有很多的浸信会的医院天主教当然有他们的医院有些时候有些的宗派有能力去开拓医院还有老人院等等，但是呢有些事情呢是超过一个宗派一个教会可以承担的，或者呢比如说有一些的事工呢这些的需要是明明的摆在教会的眼前，可是呢当时的教会呢却有这种的抗拒的心态，不愿意正视这个需要开拓教会承担的宣教的事工那因此呢很多时候就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他们看到需要呢他们就有一种开拓的精神就开始了这些的事工了校园事工还有这个海外宣教，我是指欧美教会的海外宣教事工呢都是一些很好的例子都是很好的例子。那我们回到我们教会的职位的那一堂呢，我们说过教会的职位呢分一般的普遍的职分还有特殊的职分。普遍的职分的意思呢是说呢全民皆兵信徒皆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敬拜神造就教会向外宣教的责任的。特殊的职分呢是长老和执事，长老包括牧师传道或者是治理长老。那当我们看到有的时候信徒们呢包括传道人信徒们呢看到一切的事工是教会不能承担或者教会不愿意承担不愿意去面对这些的福音需要的时候呢，信徒们有普遍职分一般的职分，有信徒接祭司的这个的权利来开拓福音的机构的。那这个不是所有的传道人的所认同 或者说有些呢传道人呢从来就认同这个原则，不过没有想过从这个普遍的职分这个角度来去理解。所以呢教会和福音机构呢过了一百几十年，特别是过了1945年到今天的60多年呢，就成为一个必须要学习怎么彼此尊重彼此合作的这种的环境里面了。我们下一堂继续。